列王纪上第三章，路加福音第十九章。王上第三章，路加福音十九章，题目是竭力追求，得着神爱是真智慧。竭力追求，得着神爱是真智慧。两边相对，就是一面叫我们求真爱，一面为主用。所罗门求到了智慧，蒙神悦纳，这是为了判断众多的民，能够明辨是非。他很有智慧，但是他没有得到智慧的本身，就是主自己。我们的主来到世上，他是真智慧，他就是智慧。所以智慧在呼叫，智慧在到处传道，他把爱赐给人。所以人子来，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这些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的中心节，也表明我们的主他在寻找罪人，寻找世上的人，他就是爱。最后他为圣城哀哭，所以求主把那个真母亲的爱赐给我们。我们不是得一点智慧，乃是我们求他真智慧。真智慧代表什么？主自己，主就是爱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才知道何为爱。本来我的题目也是求智慧，我想想还是不对，我们要求真爱，这就是智慧。所罗门求到了智慧，在他以前，在他以后，从来没有像他这么智慧，这么尊荣，这么富有。但是最后他跌倒堕落，因为他没有得到智慧的本身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要追求知所追求，我们要求真爱。虽然你们为主用，永远做小驴驹，谦卑为主所用。好，今天分段是分四段，七节对十二节。我们这里第一段是一节到十五节，一节到十五节，那边是到二十五节。第一段的题目是谦卑全献奉献呢，全献竭力追求要见到主。谦卑全献竭力追求要见到主，就是我们要追求谦卑奉献，更要竭力追求要见到主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节到三节。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接亲，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，接她进了大卫城，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，所以王的殿，并耶和华周围的城墙。后来我们知道，他把法老的这个女儿，就是他的妻子，放在他另外造的宫殿里面，跟圣城分开。所罗门在开头的时候，一节到三节，给我们看到他在幼年的时候，他还是谦卑，还是爱神。所以第三节说他爱耶和华，遵守神的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。但是所罗门的爱神还是不够，还是不够完全的。这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到，他娶了什么埃及王法老的女儿，这就证明所罗门没有完全的遵守神的命令。神的命令就是以色列不能和外邦人接近，这很明显的，所罗门没有做到。另外，我们知道他在娶这个之前，他已经和亚门人的娶亚门人为妻，就是罗伯安的母亲。因为所罗门做王多少年了？四十年。罗伯安呢？罗伯安，我们知道是他的儿子，就证明他在他做王之前，他已经娶了谁啊？娶了这个罗伯安的这个母亲为妻，以后生了罗伯安。所以这就证明了所罗门呐，他在婚姻上他根本没有听神的话，根本没有听。在这一个王上的第，我看一下啊，第几就提到所罗门这个就是罗伯安的母亲的事情，不是在王上的第十二章，我看看在什么地方，我以前找不到。也可能是在历代那里提到，就说到所罗门他在婚姻问题上，总而言之没有分别为圣，不遵守神的命令，没有遵守，这是他不完全的地方。所以呢，以后呢，当然他见到神的殿，这都是神所喜悦的。第二点，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求坛献祭，这点也不是神的心意。可是有一个 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当时还没有检点，所以下面一句，因为还没有违约还的没检点。什么叫求坛？就是不在神命定指定的地方，不在祭坛献祭，都是求坛，都是求坛。神的旨意是让他们在祭坛。申命记十二章是明明说，你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留名的地方来献祭，献燔祭、献平安祭，不可以在别的地方。但是这里呢，百姓仍在求坛献祭。这求坛献祭什么意思？在神旨意以外，在神旨意以外的侍奉。所以第三节，所罗门爱耶和华，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，只是还在求坛献祭烧香。所以这就是要急于的快点见面，因为你没有见面之前，百姓就是随便献祭，因为没有神命定的地方嘛。所以求坛的侍奉不是神旨意的侍奉。求坛的意思就是高处，是多数的，哪里高就在哪里，在哪里献祭侍奉。所以一定要见面，把百姓带到神指定的地方，照着神的旨意。十字架的侍奉那是最重要的，因为祭只有一个祭坛。我们就先看这三节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十九章，路加福音十九章一节到五节，先看一节到一节这一节，这边是耶稣，那边是所罗门，这一对比就看出来，耶稣是天上的王，所罗门是地上的王。虽然是以色列的王，但他毕竟是个人，很多地方他没有真的遵循神的旨意。这边就耶稣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第一点，耶稣是凡事遵循父旨意，我们的主。这边那边就是所罗门违命娶外邦女子，没照着神的命令。一个真正的好的王，一个真正的一个以色列人，应该完全遵守神的命令。主耶稣在世上就是这样，他造成肉身来到人间，他仍然是遵循父的旨意，凡事他都遵循父的旨意。大卫呢也是这样，凡事都要遵循神的旨意，但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就违命娶外邦女子。第二节第三节啊，两节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这个撒该的意思是公正清洁，其实他是个税吏长，一点都不公正也不清洁，但是他有一个可慕的心，他是税吏长，税吏长是管理许多的税吏，这就是一个官当官的，又是个财主。但是呢，第三节说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这说明这个撒该他有一个饥渴的心，有一个谦卑的心，说渴慕愿意见耶稣，愿意见耶稣。虽然他是个财主，虽然他也当官，他是个税吏长，他有的是钱，但他不满足，他不满足，如同那个十八女王一样，有地位有钱财有势力，他不满足，他却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怎样的人。我们有没有这么渴慕？我们一切的追求要追求认识耶稣，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，只因人多他的身量恶害，所以不得看见。人多你看不见主，是不是？但他也没有因此就到此为止。我们先就看二节三节，这个二节三节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是渴慕要见耶稣，要渴慕啊，渴慕。对着你们还没有见圣殿，对所罗门来讲也应该渴慕快点见圣殿，不然的话百姓都在求他再继续献祭烧香。所以我们也要今天要渴慕，要把神的殿快点建起来。神的殿怎么建造？按照神的身上的圣经上的那个尺寸样式来建立神的教会，使神的儿女能够有敬拜的地方，不至于就这个随流失去，不至于随便的敬拜去献在秋坛献祭。这两边相对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在秋坛看不见神，所以在那边因人多也看不见神，所以有的时候人太多你真看不见，自己个子又矮更看不见，一面是人多看不见神，一面是在秋坛，你秋坛献祭你什么都没见，你看不见神，因为你不在神旨意中，不是神选择留名的地方。今天再看四五两节，撒该并没有因为自己个子太矮，也没有人多看不见，我就回家去得了。他不是，他是怎么样？他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要看耶稣。你看看他渴到什么程度？跑啊！我们有没有跑啊？慢慢登登，根本都不跑。因为你不跑，耶稣就走了。耶稣就每一次经过这里，要跑。什 有机会，渴慕追求，还要爬，爬到上头，他也不怕人笑话他。哎，你这么一个很有体面的人，他不管，你要看耶稣，用一切的方法，抓住一切的机会。要看耶稣，桑树代表什么呀？就是主的话嘛。你看那蚕吃桑叶，整天的吃，整夜的、昼夜的吃。我也小时候养过蚕，嗯，吃的饱饱的，吃的一定那么几以后它就吐丝了。是啊，就这么渴。这一个大概就代表我们怎么样渴慕来建筑，在哪里建筑？像桑树，爬到桑树上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你看看，只不过是经过，你再不看，没有机会的。这你我要抓住机会来渴慕主，两边相对，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竭力追求，竭力追求，结果呢蒙应允。你看第五节啊，我们应该四节五节连着的，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，大概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这就是他所追求的，得到了神的应允，蒙应允，不白追求。看见了没有？看见了。而且耶稣还对他说话，耶稣不看别处，抬头看他，哪个真追求主就看见你，主绝不会把你忽略的。你是不是真的追求，竭力追求蒙应允？对着那个爱神尊道啊，不是爱神遵行父律例，遵行大卫的律例，这个事很好。我们要这样的爱神遵行父的律例，大卫的律例也就是神的律例，他遵行大卫的律例。你怎么样做爱神遵守神的律例呢？大卫的律例呢？那就要像撒该这样的竭力的追求，要跑要爬。今天起啊，我们大家要跑要爬，看谁跑看谁爬，不然你就机会错过，根本没有机会。结果耶稣说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爱神尊道，主住心中，主就住在你家里，主就住在你心中。主住什么人的家里，主住什么人心中，就是要爱神遵守他的道。这句话是告诉我们，所罗门年幼的时候是这样的，爱神遵守耶和华的道，遵守神的道。这边神说，我必住在你家里。那底下我们再看哦，就到这里为止啊，这是前三节。我们再接着看，翻过来啊，四节，我们看四节一直到九节，下面就讲到所罗门献祭，哎，神向他显现的事情。所罗门王上基殿去献祭，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，他在那里那坛上献了一千个牺牲做燔祭，一千就代表完全的祝福。所罗门开头的时候实在可以说是爱神，所以他这样的献祭，他这个献了一千个牺牲，这真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奉献。所以结果呢，怎么样说他所显现蒙神悦纳呢？结果就在夜间神就向他显现，这就说明所罗门的奉献蒙神悦纳，结果神就在梦中就对他说话，向他显现，这是神第一次向他说话，对他说，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，就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。这就是说，一个人我们真正的爱主，你愿意彻底奉献的时候，神就要问你了。像那个以色列来到王的面前，王也这样问他，以色列你要什么你求吧，你尽管求，就国的一半我都给你。所以这里也是这样，这里是神像的显现，对他说，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。底下第六节就是所罗门所说的，所罗门说，你不能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，你就向他大施恩典，因为他存有大恩，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，正如今日一样。这是所罗门开口就向神感恩的话，这是感恩。我们有没有这样向神感恩？你这样赐福我的父亲大卫，而且赐给了一个儿子坐在位上，就是他讲他自己，我今天能够坐大卫的位，这是神的恩典，是神赐我父亲大卫的恩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如今你是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，但我是幼童，多谦卑啊，永远承认自己是幼童就好了。幼童，我是个小孩子，我不懂事，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处理。好，我们要常常这样说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懂，不要样样都懂，样样都会，那就不需要耶稣了。我不懂，我是个幼孩，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处理。本来就在你所拣选的民族，这名多得不可胜 面他就求了。神问他你求什么呢？他就求了。他求的这个的对呀、啊，不是说他求的不对，只是说他应该以后生命更晋升，不但求智慧，而且求智慧的本体就是神自己，是不是？他求的对呀、啊，他没有为自己求别的，所以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命，能辨别是非，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命呢？像这么多的人，我怎么能够判断呢？他很谦卑，他知所追求，是不是？他知道今天这么多命，你怎么办？这要神的智慧，这后面的例子就给我们看出他真是有神的智慧，不然怎么判断？张说张说有理，你说你有理，你说怎么对？你说谁说对？是不是要有天的智慧？这个智慧什么？就是神的灵赐给人。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以后告诉我们，神的灵，神的有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谋略的灵、能力的灵、敬畏耶和华的灵、知识的灵，行审判，不凭眼见，断是非，不凭耳闻，是吧？能有这个智慧，神就赐给他啊！这是他求啊，到第九节为止，谦卑的求，承认自己是个幼童啊。对着这个来，我们现在看，下面就是从第六节到第十五节，那我们现在看六节，就这一节啊，六节，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接待耶稣。这边就是欢喜接待耶稣，多高兴啊！耶稣怎么样的答应要住在他家里，耶稣要住在他家里啊！你说这周围的人这么多人，神偏耶稣偏偏的住在一个什么一个税吏长的家里，所以他真觉得感恩不配，所以欢欢喜喜的就下来了，就赶紧的接待耶稣，对着那边就献上一千牺牲。你那就说明你彻底奉献的时候，主就愿意住在你家里。他就欢喜的接待耶稣，一个欢喜接待耶稣的人一定是肯献上一千个牺牲。一千牺牲代表什么意思？彻底奉献，完完全全奉献。一千个牺牲都，你想不是一只两只一百只几百只，一千只啊，这么大一个数字，肯不肯整个的爱献给神，完全的牺牲给主，那这样的话一定欢喜的接待耶稣。底下看七八两节，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，还请到罪人家里去住宿，那耶稣是不顾这一切，是耶稣所作所为常常被人议论，那他怎么偏偏在罪人家里？而且我想别人一定也想，他怎么做去当官的家，大概是个罪人，而且是个当官的，对吧？税吏长，耶稣要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，耶稣要住在一个谦卑一个痛悔的人的心中，渴慕人的一个心中。所以以赛亚书66章1节2节就告诉神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踪，你们问我造何等的建议，哪里是我安息之所。耶稣说神说，但我所看过的是什么？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暂停的人，这就是神要住的地方。神要住在谁家里？众人私下议论说，他进到罪人家里，是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着，下面我们看撒该认罪了。撒该站在那里，一定是请耶稣吃饭，他站在那里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就说明这个撒该认罪是彻底的，所有的分给穷人，一半分给穷人，还有呢，讹诈谁还谁四倍，按照圣经律法是这样。你偷了谁的牛谁的羊，是吧？你要还人四倍，那就说撒该是彻底认罪。两边相对啊，这两节七节八节，这边就是主寻找罪人，主是不顾人家反对，主寻找罪人，对的那边何以向神求？这边是七节八节，是不是？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要什么可以求，要什么可以求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主来就是寻找罪人，神也是找到了所罗门。这边神找罪人，主耶稣不顾人家反对他，说他竟到罪人家里住宿，是的，耶稣就是来找罪人了。另一方面呢，我们看到那边是所罗门蒙悦纳主显现，这边是主前彻底认罪，一面是在主的面前，这边就是撒该。他站在主那里，他对主说这些话，说明他是在主前彻底认罪。那面就是蒙悦纳神显现， 那边是彻底奉献，这边是彻底认罪。一个彻底认罪的，主说我住在你家里；一个彻底奉献的人，神说我向你显现。你看是不是？那边神显现，这边主呢？主回答：大概我今天就住在你这里。啊，耶稣也不怕人犯罪，彻底认罪，所以还谁四倍呀、啊？我们平常我要盖了谁，我欠了谁，我还你，还四倍呀、啊？咋这么彻底、啊？好，第九节、第十节，我们看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就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，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”这边就救恩临到，那边就是所罗门的回答：“神前感恩。”所罗门就觉得自己不配，你恩待了我的父亲，你是大恩给他，你大恩典都临到他。神前感恩，这边救恩临到，耶稣说的：“今天救恩就临到这家。”什么叫今天呢？你今天肯彻底认罪，你今天肯接待耶稣，那今天你救恩就临到你。所以求主给我们都有个今天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是做亚伯拉罕子孙蒙神拣选的子孙，要彻底悔改。人子来，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对的，那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寻找，这边是主寻找拯救世上的。对的，那边是向大卫大施恩典。他为什么向大卫大施恩典？就是为了预备耶稣基督降世，为了想拯救罪人。神的大计划，神有个救恩的计划在大卫身上，向大卫大施恩典，这边寻找拯救世上。再看十一、十二两节，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，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出来，耶稣就另设一个比喻。那这边就是耶稣设一个比喻，耶稣这个比喻就叫人你要好好的听听这个比喻。那边就是什么？我们看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谦卑为仆为幼童。你看所罗门多谦卑，你仆人啊，今天还年幼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出路，所以他真谦卑。所以这边是谦卑听主的比喻，那边是谦卑为仆为幼童。你怎么蒙恩呢？我们要永远这样谦卑就蒙恩了。我是个仆人，我是个幼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出路。这边你要好好留心听主的比喻。一面是所罗门的感恩里面说什么？你使我那个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神的国快要显出，那边就是接续大卫做王，所以大卫的国度啊要继续。讲到神的国，所以下面的比喻就是讲到这个国度要来到之前，这个王就这个主人他怎么样的分派这个仆人，给他们十锭银子，十个仆人十锭银子，就每个仆人一锭银子，然后叫他们回来交账，就是神的国要来到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忠心殷勤来做工，忠神所托。所以下面的比喻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十二节，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，要得活回来。那底下我们看十三，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，交给他们十锭银子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各交一锭银子，那边所罗门讲到受托无数的选民，一面是各交一什么一十克的银子，一锭一锭各交一锭银子，是不是各交一锭？那边什么治理无数子民，治理啊，不要写受托，治理。所罗门不是吗？神让他做王，他要治理无数的子民，所以才知道有所求。治理，这边是什么呀？主让你治理神的选民，那所以在这边就是神会交给你银子。这银子代表什么？神的救赎啊，救赎，蒙救赎的人，神就托付我们要做他的工。底下，就说了，你们去做生意，直到我回来。每个人都一样，都是一锭银子。所以这个比喻跟马太福音的比喻不一样。马太福音是说有五千银子的，有两千银子的，是吧？有一千银子，这个是大家都一样。那就看你是不是去忠心做主的工作，另外去做怎么样做生意。所以我们要做属灵的生意啊，不是外面。
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徒受主的恩典，我们要用神所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一锭银子。这一锭银子就是每一个人神所给我们的那救赎之恩，借着这个恩典我们可以
那边就是所罗门求智慧判断灵。所罗门现在开始说了，是不是前面是感恩的话，下面就说了求智慧使我能够判断的众多灵，能够辨别是非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要向主人交账。为什么求智慧？因为每个人将来我们都要向主交账啊，都要交账啊，所以他们要求智慧啊。我们今天做属灵的生意也需要属灵的智慧，是，那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做。就给了你一锭银子了啊，所以他记得国回来，就主人要回来了啊，主基督第二次要再来，是吧？吩咐那领银子的仆人就要来，要知道做生意多少，那就是说要向主人交账。对着那边去就求智慧判断明。第十六节十七节啊，哦不，我们这一段完了啊，这一段就到十五节为止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啊，下面就是从第十节到十五节这一段。下面就是所罗门所求的蒙神喜悦，谁悦纳？十节，所罗门因为求这事蒙主喜悦，神对他说，你既然求这事，不为自己求寿求福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可以平复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赐你聪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。什么味道啊？那我们看这一段就是蒙神悦纳。那我们看这一段就是所罗门他没为自己求，他不是求富求寿，所以神喜悦。所以我们要求啊，可不能随便求，是不是？是让你求，你求什么？所罗门这次求里面，就是为什么蒙神悦纳？因为他没为自己，是不是？做王嘛，谁不喜欢长寿啊？就富有啊，奢华呀，享受啊，他没有求这些，所以神悦纳。所以我们也要这样，我们不能求啊，乱求。天天祷告些什么？到底求什么？是不能为自己求，所以神喜悦他，神喜悦他。在底下还说什么呀？那我就应允你。第一点，神的回答是什么？你既然不为自己求寿求福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可以平复，神说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我赐给你聪明智慧，甚至你以前没有像你，在你以后没像。神给所罗门的智慧是空前绝后的，以前没有像你，以后也没有。底下呢，十三节说了，你所没有求的，我也给你，就是富足、尊荣、长寿，主都给他，神都是给他，使你在世的日子，列王就没一个能比你的。当然，这个是更大的考验，是不是？富足、长寿这些个尊荣给你，那不是考验所罗门吗？所以底下十四节就紧接他了，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，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，建立我必使你长寿。这个长寿是有条件的，你怎么就长寿？这个长寿也代表我们属灵的这个日子生命啊，什么长寿？你要效法你父亲大卫。所以大卫啊，在列王里头给我们看到，就是神所定的一个标准，以后列王啊都要比比大卫，效法他，遵循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我必使你长寿。第十五节，所罗门心里不料思忖，他就回到耶路撒冷，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又为他众臣仆设摆筵席。所罗门啊，一醒了知道是个梦，他感恩，他向神献祭，这献祭就向神再一次的奉献感恩，而且与众臣仆一同分享啊，摆设宴席啊，我们就到此了。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们请看那边到十五节，这边呢是从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五节，我们现在看这一段，十六节开始，头一个上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，你看看十倍呀。一定赚了十锭，主人说好，良善的仆人，你既在最小的身上有忠心，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这边中所托蒙被称赞，被称赞呢、啊？良善的仆人，是的，中所托一定被称赞。对着那边说，所求蒙神喜悦，一面是神称赞，一面是神喜悦。这边。主说什么？接着说，好，良善的仆人，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，那就是将来在国度里有份。管十座城，这个是比喻也好，将来就是国度。国度我们不是与基督一同做王吗？一做王不是管多少城多少城？告诉你，你赚。 算的十锭，那么就管十座城，赐给他权力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小事中心，对他那边就是所谓的神明为念，所门所求的为什么神约呢？因为他以神的名为念，他不是以自己的事为中心，这边小事中心，那边神明为念，这边蒙赐权柄，那边蒙赐智慧，这边神说你可以有权柄，就赐给你权柄，小事不中心，那么将来你在国度里也管不了十座城。那这个比喻也就是说，我们将来在国度里基督一同做王了，有权柄。底下我们看第十八节，第二个来了，说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，你看每一个人都是一锭银子，是吧？已经赚了五锭，这个也是忠心完成所托。对他那边就是神说，你不为己求富求寿，那边不为己求富求寿，这边忠心完成主人所托，谁可以称赞呢？下面就称赞了，我们再看第十九节、二十节啊。现在看十九、二十，主人说你可以管五座城，这就是赐给他的，等于是赐给他权力，也赐给他奖赏的意思。神应允，两边相对。啊，我们再看这个什么，还有一节呢，是二十节，又有一个来了，说主啊，看呐，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，三个人都得一锭银子，你看看这个效果多么不一样，一个。就赚了多少十锭，一个赚了五锭，那也不错呀，尽他的力量了。第三个呢，还是这个徒受主恩，实际上还是这一锭，我把它包在手心里存着，两边相对啊，这就是徒受主人恩典，都给你一锭了，所以这个代表都是救赎，都靠恩典，徒受主人恩典。对的，那么神应允赐智慧，所以说所罗门在这一点上倒是没有徒受神的恩典，所以他生下的智慧，他确实是教导人也有智慧去判断啊，判断明，这个呢把它包起来，我们不能把主的恩典包起来藏起来，从来不用，见人不说，见人无动于衷，又不热心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热心啊，该打电话打电话，该跟人谈话谈话，不能拿起饭就去吃，吃了就走，我们到教会也要这样，是不是？不能包在手心里，什么意思？没有付代价，不肯付代价。那你不付的，你看那做生意的人，他也得动脑筋，他也得付代价。我们做属灵的生意嘛，也就是十六章耶稣所说的，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以后才能带到永生里面去。包在手里面，底下二十一节就是他自我解释，二十一、二十二，所以真正被称为恶仆。我们看他怎么解释啊，二十一、二十二，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。主人对他说：“你这个恶仆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。”结果被称为是恶仆，受责备。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。那就这两节语，我们就看见忘恩，忘恩负义，忘恩负义做恶仆。这边呢被责备，是不是？那边是被称赞，那边是什么？没有求的也要给他。那边就是第几节啊？十三节。那边十三节，没有求的也要给他。这边呢忘恩负义做恶仆，主人也在责备了，称为你恶仆。什么叫恶仆？又恶又懒，根本不干不做，你不做可不是老实这点钱，老实这一锭银子，就我们不能把主的恩典埋藏白占地图。再看二三二四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？连这点聪明他都没有，就对旁边站着人说，多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，两边相对啊，那边就是效法大卫，那边就是什么效法大卫尊道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不孝忠仆被夺，他不孝法前面那两个忠心的仆人，前面的仆人叫做良善的仆人，也就是忠心的仆人，他不孝法。神对所罗门说，你要孝法大卫，你如果孝法大卫你就能够长寿，你要孝法大卫来遵守我的道。那这边他孝法谁呀？没有孝法善，反正孝法恶， 结果全都被夺去，把它夺去，你什么也没有了。那边神说，你效法大卫真道，你就能长寿。这边呢，你不效法宗谱，你作恶又懒又恶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全被剥夺，把它夺过来。再看二十五节，他们就说，主啊，他已经有十锭了。那这个就是这些旁边的人不懂这意思，那就是说你有的神还要加给你，恩上加恩。那边是感恩奉献，这边是恩上加恩。是的，他已经有实力了，还要加给他。越丰富神越给你，越肯付代价主又给你，这就属灵的道，耶稣的道，是不是？别人不懂啊，他已经有了，是的，有了还要加给他，这不是叫恩上加恩？恩上加恩，那边就是感恩奉献。所罗门梦中醒过来，哎呀，他蒙了这么大的恩典，他赶紧向神献祭，这也是很好的啊。我们蒙了恩以后，哪怕做个梦，你这个梦是从神来的，真是有个敬畏神的心，所以他就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、献平安祭，奉献感恩。平安祭就是感谢祭嘛，而且使大家都一同分享感恩奉献。那这边呢，这十锭银子就恩上加恩，越来越多，主越给你，你没有的就给你剥夺，因为你不肯，你懒惰嘛，你饿嘛，就你就不肯做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。所以我们从这第一段里，我们大家都要受教啊，求主让我们能够竭力追求，要见到主啊，让我们真正认识主，让我们不要懒惰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第二段，16节到28节，这边是26到48，16到28，那边是26到48，题目是追求真爱，听主判断，谦顺合用。所以第二段我们怎么样做小驴驹，我们怎么做一个真母亲，不要做那个假母亲。所以要追求真爱，听主判断，谦和谦顺合用，谦顺合用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16节到22节，先看这一段。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前。什么叫妓女啊？恩中放纵，妓女在恩典中放纵，妓女根本没有自己的丈夫，是放纵堕落的人。他哪怕生了孩子也是私生子，不是从，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他不是从圣灵生的，他不是从，不是，乃是从人意生的，从魔鬼生的，从情欲生的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妓女的生的孩子。所以这里告诉有两个妓女站在王前，为什么站在王前呢？那是因为他们两个相争啊。所以底下就告诉你发生了这个事情的经过。17节，一个说，我主啊，我和丈夫人同住一个房子，他在房中的时候，他生了一个男孩，我生了孩子，我生了一个男孩，我生孩子的后的第三天，这个妇人也生了孩子，就是两个人一人生一个。我们是同住的，除了我们二人以外，房中再没有人，没有别人，所以两个人出了问题，可不是正好找了另外一位，找王去了，他们就来见王。两人都生一个孩子，生什么？都是从情欲而生，从人意而生，所以这叫私生子。申命记23章，私生子永远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，那说明神多么拒绝了。从情欲生的，你根本不能成为真基督徒，你还那个白饼啊，你还那个守圣餐呢，都不能的，私生子。底下那19节，夜间这个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他的孩子，本来自己生的孩子就不是从圣灵而生的，结果呢自己又沉睡，又不小心把孩子压死，半夜起来趁着我睡着呢，就从我的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他的怀里，让他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。所以这个人是这个本性很恶毒啊，很奸诈。你说多怪，这自己孩子死了，把活孩子换过来。天又亮的时候，我就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，不料孩子死了。接着天亮，我细细的查看，不是我所生的孩子，所以这就生命的关系，谁的孩子谁自己认的，是不是？主耶稣说我的羊我认的，是不是？自己谁的孩子谁也认的。你哪怕是你这个妓女的孩子，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生的，他细细查看，你看不是我生的孩子。那妇人就说了，不然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这妇人说，不然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。那这一段主要就告诉我们，在所罗门面前来求判断，因为大家争执不下，他说活孩子他 有一个对，但是两个准，你表面看看不出来，是不是？有一个是真的是活孩子的母亲，再有一个是死孩子的母亲，他非要说活孩子是他，所以这样的事情确实很难判断，也说明这个死孩子的母亲是损人利己，不损人利己吗？自己得到了，管他呢，其实根本不是自己的孩子。所以这个也代表，这两个妓女也代表两个工人，有一种工人就这样凭仁义而做工，这不是妓女吗？凭情欲而做工，凭肉体活动，好像耶稣说的法利赛人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，还叫做地狱之子，是吧？彼此还争竞，还嫉妒纷争。到22节啊，对他现在我们请看，从16节不对，从25节，我们从25节到37节这一段，25节开始，26节26 27啊，看这两节。主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下面就是主人说话了，就是这不有三个仆人嘛，都交完了账了，主人说了，我告诉你，凡有的还要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你越殷勤，你越做工，主越赐福给你，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越恩越蒙恩，主就越恩待你，你越懒惰，你就什么也没有，所有的都给你夺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忠心仆人多嫁给他，那边是对妓女了，那边是什么？恩中放纵，不忠不贞。那边呢，两个妓女，那不叫恩中放纵，不忠也不贞。这边忠心仆人，还有的还嫁给了，这还有的是谁？就是那个指着那个忠心的仆人，良善的仆人，就多嫁给他。底下27节，至于我那些仇敌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，但把他们拉来，在我面前杀了吧。那就是主人回来要判断这些个拒绝主做，拒绝耶稣，不让耶稣做王的。那这些人，当然代表，也可以代表犹太，也可以代表外邦，因为外邦人也是这样，不要主做王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拒绝主做王，你看有什么好结果？对的，那边是吧？那两个妓女就是情欲做了王。为什么拒绝主做王？因为里面有情欲，受做王，世界的王在里面，情欲做了王。所以这边两个妓女也可以，那边两个妓女就在那恩中放纵啊，是不忠不贞，根本谈不到忠心。又不贞洁，又不忠，这边忠心仆人多嫁给他，两边相对。最后一个意思是什么？那边是站在王前，是受审判呢、要交代，是吧？站在王前，这边什么敌神受报，所以这主人说了，把他们拉出来，在我面前杀了吧，敌神一定受报。再看28、29，耶稣说完了这话，就在前面走，上耶路撒冷去，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，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，就打发两个门徒。所以这边是两个门徒受差，那边是两个妓女生儿子。你看啊，两边相对，两个门徒遵命做工，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出去嘛，就是遵命做工，两个受差遣。对着那边呢，两个妓女情欲生子，所以都做工。都生孩子可不一样啊，这边是什么？后面就告诉我们，这边是为主遵行父的主的旨意先小驴驹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从情欲生孩子，这意义完全不一样。30节，耶稣就说了，具体的告诉你们，往对面村子里去，进去的时候别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，解开前来。两边相对，就这一节啊，30节，30节，30节这边是什么？牵小驴驹，那边生私生子，那边说这也生了，那也生了，生私生子，这边牵小驴驹，所以耶稣就把他们牵来。好，再看31、32，若人问你们为什么解他，你们就说主要用他，打他的人。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啊，我们就31、32两节，这两节这边就是中托为主所用，门徒这两个门徒也是中耶稣所托，耶 耶稣告诉他怎么说。后来果然是如此。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写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。所以主要用的小绿句，那一定要什么？照着神的旨意，门徒要遵耶稣的吩咐，要什么？把他们牵来，要牵来。对着妹妹什么？沉睡压死孩子。本来生的就是私生子，还沉睡，结果把孩子都压死。你说这样的工人叫什么工人？是不是把孩子压死，自己喂养还喂养不好，喂养的孩子还都死掉，根本不中所托，所以主不能用。这边是主要用他，所以在那边妓女这样的生孩子，根本主不能用。再看三三三四，他们解驴驹的时候，主人就问他们说：“解驴驹做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主要用他。”你看，这边是主要用他，所以我们要真的传主的话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看没有？主要用他，因为你是传着耶稣说的话。对着妹妹讲，被人换走，那说明这个真母亲呐、啊，这孩子、啊、真母亲也是睡觉睡着了，你怎么睡得这么死？自己活孩子也被人换走了，那主怎么用呢？解开，从情欲里，从世界里，从各种捆绑里把他们解开，解开了一句，对着妹妹突然孩子。再看35、36，他们牵到耶稣那里。就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扶着耶稣骑上。所以这边就是说，让主让扶上你。你看这些门徒他们多么爱戴主，把衣服搭在上面，扶着耶稣骑上。走的时候，人把衣服都铺在路上，啊，就让耶稣骑上。这个小驴驹多么荣幸，是吧？被主所用，这就叫被主以所用。什么叫被主所用？让耶稣骑上。对着那边什么呀？活孩子变死孩子了，自己生了自己也养不了，结果呢睁开眼睛一看，活孩子变死孩子了，那真母亲的孩子也没有了，怎么样？变死孩子了，就被人换走了，把别人偷走了。所以我们不能生了孩子也被人偷走，是不是？结果呢，你可不是你什么也不能给主用。这边就是让耶稣骑上才真正给主用。所以这个妓女的本身就有问题，本身就不是小邻居，本身就不能让耶稣骑上。所以所做的工作也不是徒然嘛，虽然是真母亲，但是她也白做了。这么以后呢，又被人抽掉。再看37节，正在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，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，都欢乐起来，大声赞美神。你看这两节啊，这边是37，那边是22。这边是什么？同心赞美，大家都一同的欢乐，大声赞美，同心赞美，那么彼此争吵。所以我们要生真孩子，我们要真的从圣灵生孩子，我们要牵小驴驹来给主用，大声的赞美，让主得到完全的荣耀啊！却不要像那两个妓女彼此争吵。好，这是一段啊，我们再接着看，请翻过来。23节到末了，最后一段了啊。王说：“这妇人说，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”那妇人说：“不然，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”啊，所罗门也没说你们哪个对啊，哪个对、啊？所罗门没有讲，所罗门怎么样？就吩咐说：“拿刀来！”人就拿刀来，这把刀代表什么意思？啊，属灵的审判，真理的审判，神话语的审判。这把刀啊，结果这刀一拿来，就判断出哪个是真母亲，哪个是假母亲。你看所罗门多智慧、啊、所以我们小时候就读过所罗门的故事，多智慧。这智慧哪里来的？神给他的呀，祖先的智慧、啊、不在乎你争吵，可能那个死孩子母亲嗓门更大一点、哭的眼泪更多一点，是不是？你怎么装也装不下，拿刀来。好，这刀一拿来就显出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。有人假哭啊，那眼泪都是假的，也没用。拿刀来，人就拿刀来了。王说：“将活孩子劈成两半，死孩子甭管他了，活孩子们，你们大家都争这个活孩子嘛，活孩子劈成两半，一半给这个妇人，一半给那个妇人，这个叫算非常公平啊，这叫公平对待，是不是？”结果呢，活孩子母亲不得了了， 为自己的孩子心里什么呀一痛痛啊，就说求我主将这活孩子给他吧，我宁可不要你也不能把他杀了。这就是母亲的心啊，母亲的心肠万不可杀的。他不要了，他不要能证明什么，证明是真母亲，反倒证明是母亲，因为心里急痛。那夫人就说这孩子也不给我也不给你，把他劈了吧。你看根本没有感情了，你看这根本没有真的爱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得什么？我说两个字，真爱。求主把真爱给我们，真情真爱，别采来的过来偷来的啊！不要这样，是不是？也不归你也不归我，把他劈了吧。你看看多忍心呢 啊这什么心肠。王说将这活孩子给这个夫人，万不可杀他，因为这夫人实在是他的母亲。所以人也不着急，就这么一句话就完了，多简单。所以真是要属灵的智慧。所以有些人伪装啊，那个真假有的时候一时难辨，是吧？假先知真先知，假弟兄真弟兄，假师傅真师傅，这都在一起，你怎么辨呢？求主给我们有这把刀。我们今天做传道，我们要像所罗门一样，求主给我们这个属天的智慧，要真的属灵的刀，刀一下去就能辨别出来了。所以所罗门说万不可杀，这个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。为什么是他母亲呢？因为他有真的爱，没有别的理由。你说是不是？你说什么理由啊？是眼泪多也不一定，是什么？因为他有真的爱在里面，真的爱就会表现出来，流露出来的。最后一点，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，就都敬畏他，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，能以断案。所以这次是最好的结论，所罗门里面有什么？有神的智慧。所以求主给我们有神的智慧，这把刀就属灵的权柄。好，对到这面我们请看这面38节。38节到末了，下面就是他们大声赞美神说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啊，就是称颂主。这面都称颂主，那面王做判断，一面是王做判断，这面都称颂主。这个王也代表基督，所以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只有天上的王是这么聪明智慧。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，大家看啊，39节，对耶稣说，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吗？两边相对啊，这边什么？求耶稣责备门徒，对待那边假母亲没有真爱。你说假母亲是谁？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就是假母亲，没有真的爱，他没有感情，他为什么说责备门徒？你们一天的一唱啊唱啊，你们唱什么呀？他反感，他没有感情了，他没有真的爱，大家都称颂啊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何塞纳何塞纳，他讨厌，他反感，他不爱听。所以属灵的身份啊，那外行人他们看我们真是烦死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一天的赞美都不够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面求耶稣责备门徒，对待那面是谁？就是假母亲，没有真爱。再看40节41节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，不能不赞美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岂能闭口不说，岂能闭口不赞美，现在那边彼此不再争吵。怎么不再争吵了？我应该先念前面，前面就是说耶稣，我们知道从41节开始啊，41节开始耶稣就预言灾难要来到，预言灾难，一方面耶稣为圣城哀哭，一方面耶稣预言灾难要来到啊，没有再没有平安的事情，灾难仇敌要筑垒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吩咐拿刀来，现在所罗门呢，吩咐拿刀来，这边是预言灾将到，所以一面是彼此不再争吵，一面岂能闭口不说，两个妓女不要再吵了，但是对着这面呢不能不说，所以我们不要吵，但是我们该说的要说，说什么呀？说赞美的话。耶稣说，你们如果他们不说的话，就石头都要呼叫起来，都要歌唱赞美，因为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这两边相对，一面主的话就是审判的刀，对着这面预言也是审判的刀，主的预言，因为预言是讲的大灾难要来到，
也是指着耶路撒冷将要遭难，就是罗马帝国的势力要把耶路撒冷整个毁掉，这不是吗？也是神审判的刀，两边都是审判的刀。我们现在看41节，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就为他哀哭。那这是圣经啊给我们讲到耶稣哭啊，一次就是为拉萨路马大玛利亚这个都在哭，耶稣哭了。这一次耶稣就为他哀哭，为圣城哀哭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主为圣城哀哭，对待那边如活孩子母亲只能说如啊，就是说对这个活孩子他这个感情这个生命的关系，主是这样哭，如同活孩子母亲，就有真的爱在里面。耶稣就说了，巴不得在你的日子你呀，在这个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时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。这意思说没有平安了，巴不得你能看见，哪有平安呢？耶稣升天以后，罗马太子提多就把整个耶路撒冷都毁掉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用刀试验真假，一面是灾难熬炼子民，他们必须要经过熬炼。一面是用刀试验真假，一面是灾难试验熬炼子民。所以我们看43、44，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且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身上，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这就是耶稣的预言都要应验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耶稣为民伤痛，为民伤痛，预言灾难，预言灾难了，灾难要来到嘛，所以耶稣为民伤痛。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心里激痛，那面是讲那个真母亲了，心里激痛，万不可杀，他喊叫起来了，可千万别杀，心里激痛。这面耶稣是为民伤痛，耶稣说，我巴不得你们知道这个日子啊，可惜你们是隐藏，你们不知道，眼睛看不出来，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，因为灾难要来到，所以耶稣预言灾难，预言灾难，所以为民伤痛，那边就心里激痛，万不可杀。所以耶稣啊，耶稣是真正的母亲，有母亲的爱，有神的爱在里面，这么样的为耶路撒冷哀哭。你想想，耶路撒冷都在，谁管呢？谁能够知道？耶稣不但知道，而且为他们哀哭，因为耶稣知道耶路撒冷整个的以色列国就要亡国了，彻底亡国，被掳的被掳，被杀的被杀，圣殿整个毁了，连一块石头都不落在石头上。所以耶稣怎么不为他们伤心？再看最后44、45，耶稣进了殿，赶出里头的买卖的人，对他们说，经常说，我的殿必做倒块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两边相对，这面是耶稣洁净圣殿，那边是所罗门判断难案，难的案子啊。所罗门的判断，这面耶稣洁净圣殿，一面耶稣说什么？殿成贼窝，那边就是指着谁呀？指着那个死孩子的母亲，损人利己，真是损人利己了，把活孩子抢过来，死孩子给人家，损人利己。这边是建成贼窝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做万民祷告殿，对着那边做活孩子的母亲。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我们要做活孩子的母亲，这边要做万国祷告的殿。最后两节，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，祭司长、文士和百姓、尊长都想要杀他。你看看这些人，耶稣天天教训人，他们所以这些人都是假母亲，都是假母亲，都要杀主。对着那面就所罗门这样的判断，这么一个明智，所以结果呢，大家都敬畏他，大家都敬畏他。在主耶稣这么大的权柄，但是这些人反倒要杀主。那边说所罗门所以能够判断，是因为所罗门心里有什么？有神的智慧，心里有神的智慧。这边就对耶稣，这边耶稣是什么？天天殿里教训人。为什么耶稣能够天天在殿里教训？因为耶稣心里有神的智慧，充满神的智慧，有神的智慧才能够判断。 有神的智慧才能够这样天天在殿里教训人。耶稣也不管他们，你们要杀我也好，耶稣还照他们。有神的智慧才能，耶稣心里不但有神的智慧，更是有什么？有真的爱，有真的爱，有神的爱在他里面。所以耶稣不顾你们杀我也好，耶稣知道他的时候也不到，所以耶稣不怕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到底追求什么？所罗门得到了智慧，我们不但求智慧，我们要求真爱，求那个真智慧，就是真爱。智慧的本体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求真爱，为主用，与为主用，真正给主用。做小吏居，永远谦卑。所罗门开头也很谦卑，我是个幼童，你仆人，我是个仆人，自己为仆为幼童，所以他开头还是比较蒙恩的啊。所以要永远效法大卫的道，他才能够长寿。可惜后来所罗门堕落，他有智慧，他却是不能够去行善，却是行恶偏邪，犯罪堕落，追求三多，所以所罗门后来就堕落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大小轮的中心是求智慧，求真爱，胜迷惑，合主用。求智慧，求真爱，胜迷惑，合主用。